Radio British Youth Association. Today is Tuesday, the 12th of October. 佛教青年协会电台佛法在世间节目第7242集现在开始广播。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欢迎收听佛法在世间节目。佛法在世间节目每个星期广播5天，从星期一去到星期五，每天下午1:35到2:05，在这里 FM104.6 波段播音。星期一、星期二是国语播音，星期三、星期四是广东话播音，星期五是英文的佛学讲座。我们今天节目继续公播《楞严经》收学法要。我们先来念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楞严经收学法要是台湾净戒法师主讲，今天播到第26讲，我们一起来收听。
我们看总结。那么现在释迦牟尼佛问我这个圆通的法门呢，就我个人来说呢，我最喜欢观察那个动向。所有的生命就是你心中在动，才有外在的世界在动。那么内心的动其实是没有根本的，它是来无所从去无所止嘛，你只要放掉它就消失掉。所以悟入了真实的菩提心，成就了大乘的真如三昧，那么合于十方诸佛所传的那一念微妙的清净的心体，对我来说啊，观察风大为所观境，这个是最为殊胜的法门。这个动向啊，其实小乘佛法也很喜欢看生命的动向。你看他观察无常啊，是动就是什么变化。那么从无常当中他看到的无我，然后就把他的这个我执消灭。不过小乘佛法他在观察的时候啊，他是对这个生命的动向啊，他是离开的，但是他没办法同时又回来。大乘佛法是从假入空，又从空出假，又回到这个假象，那么利用这个假象呢，忏悔业障，积极吃掉。小乘佛法是把这个假象啊全部消灭掉。其实大乘佛法对这个生命的假象的态度是这样，他只是做到四个字，不随妄转。这个假象你不用消灭掉，这个动没有错嘛，生命本来就动态的嘛，你怎么从动态的生命当中去创造功德嘛，问题在这个地方，不是把那个动向消灭掉嘛。我们看琉璃光法王子从头到尾都没有去消灭那个动向。在经典上有讲出一个小故事啊，说有一个阿罗汉在山上带了一个沙弥在修学，后来这个阿罗汉入定以后，观察这个沙弥啊死相现前，他还有7天的生命。阿罗汉就起慈悲心啊，古时候嘛啊，总是想要死掉以后回到故乡嘛啊，落叶归根嘛。那么就叫沙弥说，你现在啊回到你家去啊，陪陪你老母亲，7天后再回来。当然罗汉知道这个人不会回来的，那么这个沙弥就秉持施教啊，就包土整理一下就出发了。那么在回家路程当中啊，他经过一个河岸，那个河边呢、啊，突然间有一堆蚂蚁啊在这个到处跑，那么眼看这个河啊马上要涨潮了，这个沙弥看到这种情况、啊、起了一念的慈悲心啊，慈悲心也是在动嘛哈、啊，就把衣服脱掉，就把他这个所有蚂蚁把它包起来啊，送到比较 安全干燥的地方去。做了以后就回家了，回家以后七天以后如实回到僧团跟师父叫驾。这头话一看，哎呦，你怎么又回来了？那么当然阿罗汉他也不要问为什么，他入定都知道，哦，原来这个沙弥在这个生命当中啊，动了一念很真实的慈悲心，所以把他的灾障消除。我们生命是这样子哈，我们过去生一念的妄动会创造一个业力，这个业力它是有方向性的，但是你今生的动也会产生一个方向，好像一个足球你往东边踢，但是你今生藏着产生一个强大的业力，它有一个向西的方向，那最后这两个是把东跟西的力量结合起来，就变成一个东西的方向。当然我们今天要把业力要转变，那你的心要很真诚，至诚恳切，这个沙弥我们从教理的判定呢，他当时的心肯定是很坚定的，这个慈悲心很强，用强大的动力把过去生的这个动力转过来。所以他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说，生命就是我们心在动，但是动没有错，问题是你要把这个动引导到极乐世界，影响到这种万德庄严，往这个方向动。那当然你要能够引导他，我们要知道你要引导一个假象你不能住，你一住你就被他引导。我告诉大家一个观念，你一旦住在一个假象，你的生命就变成被动，你就没有主导权，你就是一个生命的屈服者。你只要住在一个假象，你对这个假象就失去了主导权，他来引导你，你无助你就引导他。所以你的生命到底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看你啊，看你自己啊。你一安住在一个生命的假象，你的生命就完全活在过去，我就看不到你的未来，也没有未来可言。你今生当中你会遇到什么事，你会活到几岁，你会怎么样，大概就是被过去的业力啊，万般皆是业，半点不有，算得准准。但是你一旦跟他脱离的时候，那你就是活在未来，你拿回了生命的主导权，就这么回事啊。好，我们看庚午的空大圆通。那么前面是观察动向的风，这个地方是观察这个虚空啊，无量无边的这个虚空的相状，从虚空当中呢而误入了现前一念心性。好，我们也是分两段，先看第一大段。合掌。
虚空藏菩萨即从坐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与如来定光佛所得无边身，尔时手执四大宝珠照明十方，围成佛刹，化成虚空，又于自心现大圆镜，内放十种微妙宝光，流贯十方，尽虚空际。
好的，那么观察虚空的相状而误入圆通的当机菩萨是谁呢？是虚空藏菩萨。那么为什么叫虚空藏呢？因为这个菩萨因地的时候以广大的虚空为所观境，所以证入圆通的时候啊，他现出广大的色身，所以安宁为虚空藏。那么顶礼佛足而白佛言，他就回忆过去啊，他说我过去跟释迦如来啊在定光佛所。这个定光佛是谁呢？就是燃灯佛了，为释迦牟尼佛受记的那一尊佛。那么他当时跟释迦牟尼佛在定光佛的时候，就已经成就了无边身。这个地方无边身，藕益大师说指的是清净法身，证得我空法空，已经是安住现前一念心性，所以安住法身，这个无边身指的是法身啊。那么安住法身有什么好处呢？这一下讲出它的妙用。你看一个人开始放下的时候，他的对生命就开始产生主导性了，他得自在了。尔时手持四大宝珠，那么他证得清净法身以后，他那念明了的心啊，就能够去支持四大，这个四大是地水火风，这四大宝珠， 就是他的色身啊，四大地水火风啊，他能够随心自在。他要把色身变成一只老虎就变成老虎，他要把它变成一个菩萨就变成菩萨，他能够在这个四大当中得大自在。那么维大师说呢，这个证得我空的真如，照明十方，为神佛刹化成虚空，这个地方是真正的法空，法空的真如。他又能够把外在的十方的围城的国土啊，把它化成无边的虚空，把有相的佛土化成无相的虚空。当然他也可以从虚空又变成十方的佛土，所以他能够在我跟法、人我相、法我相这两个相状当中得大自在。又一自性现大圆镜，内放十种微曼宝光，流贯十方尽虚空气。他又在一念心当中啊，现出大圆镜智，这个地方指的是根本智。从根本智当中流出的十种微妙光明，这个是厚德智。根本智是空观的智慧啊，厚德智是假观的智慧，它能够照了十法界的因缘果报的差别，叫十种微妙光明。那么他这种根本厚德两种智慧啊，流贯十方的，穷尽十方的世界虚空啊，没有障碍，没有时空的障碍。所以你看一个人啊，我们能够放下眼前的这些小小的事项啊，我们得到这么多好处啊。诸船王刹来入境内，摄入我身，身同虚空，不相妨碍。这就讲到他的前面讲他的这个神通啊，这个地方讲他的自在。那么这个自在当中呢，这个自在力啊，第一个讲依报摄入于正报。这个依报是什么呢？广大的诸佛教化的世界，诸船王刹，他能够来到他一念的清净的心中，乃至于摄入我的色身。这时候我的色身呢，形同广大的虚空无边，而且不互相妨碍。你看这么大的无量无边的世界，能够来到我这么小的身心世界，这个叫无量而摄入为一，无量为一。这一下讲到正报入于依报，一为无量。那么我这个微小的色身也能够同时啊，夜映千江啊，百界作佛，到十方世界啊，来显现这个应化身啊，来教化众生。这一为无量，广行佛事，得大随顺。这个随顺就是自在，随心自在。那么这个地方讲到的依正啊，这一种自在外，
此大神力由我地观四大无一妄想生灭虚空无二佛国本同于同发明得无生忍。佛问圆通，我已观察虚空无边入三摩地，妙力圆明思维第一。
那么他以下就讲出为什么他就有这么多广大神通力呢？为什么我们就没有呢？他就能够手持四大宝珠，照明十方，围成佛刹，化成虚空。他说啊，当然四诸必有因嘛。他说我这个广大的神通力啊，因为我观察四大地水火风是无一，就是他是没有自性的，自性空的。那只就是我们妄想的生灭的因缘把它变现出来的啊，心生则种种法生嘛。那么乃至于这个无相的虚空，它的体性也是没差别的啊。那么佛国本同，在虚空整个十方世界的佛国当中啊，它的相状是差别，但是虚空是没有差别的。一同花明，在这个平等不二的虚空当中啊，它从相状误入了真实的心性，证得无生法忍。所以佛问圆通啊，我在因地啊，以观察虚空无边，他先把一切法，这个地水火风这个色法都是不真实的，而把一切法回归到虚空，再把虚空的相状回归到一念心性，而误入了真如三昧，结果成就了妙力圆明。这个妙力啊，指的是他的神通啊，种种理事无外事事无外的神通，前面说过的啊。那么圆明指的是他智慧的观照，他能够有从假入空的智慧，从假象误入空性的这种观照，所以思维第一。我维大师在这段当中一再强调说啊，其实他这个虚空藏他所安住的不是虚空的相状，他只是假借虚空的相状 而误入真如的理性，戒相观心。你看那个四禅八定，不是有一个四空定吗？四空定是怎么回事呢？它也是厌恶色身，它厌恶这种扰动的色身，它觉得这个色身啊是粗苦障。你看一块肉在这个地方啊，走路也不对，睡觉也不对，走来走去都不对，粗重的、痛苦的、是障碍的，那么他心中就对这个色身产生厌离之想，就我不要这个色身，我再也不需要你了。哎，一切唯心造，他不断想以后，他色身就消失了。那么一个人一定要有色身呢、啊？他以虚空为色身，是空定，空无边处，就是以虚空为色身嘛。但诸位要知道，你以虚空为色身，你还是有所住，你以虚空为住，只要你有所住，你就不得自在。当然相对我们以色身为住那好多了，至少他不会老，不会病，不会老病的问题了。我们从楞严经啊，佛陀一再告诉我们啊，不要去住啊。这个地方有个很重要观念，就是说我们人生啊，你越想追求什么，你越没有，你越没有。你愿意放下，你得到的更多。你把这部经读完，你会得到这个深深的道理。一个人的自在是他面对诱惑假象的时候，他每一次都选择放下。有安乐的果报。有一个，我以前看到一个西藏的一个喇嘛上师讲一个故事，他说这个我们真如本性啊，就像一个母亲一样，修行人啊要回家的时候啊，这修行就像小孩子第一哭的时候，母亲啊给他一个糖果吃，丢个糖果给他，有些人就满足了。但是有些小孩子继续哭，他不要没办法了，就拿一个蛋糕给他吃。蛋糕他还不要，就给他一个大蛋糕。大蛋糕这个小孩子继续哭，那母亲只好把他的魔力宝重的给他。这个故事值得我们深思啊。真如本性是我们的一个生命的根源，我们活在妄想。你有所住，那你就满足了呗，那就这样子过了呗。但是你不断的放下的时候，你跟真如就越来越近了，越来越近了，他无量的功德就跟你慢慢接轨了。所以我们要想，为什么虚空藏菩萨能够手持四大宝珠，照明十方，围成佛刹，化成虚空？因为他把假象全部放下，结果他拥有了这么多的自在。所以一个人，你要能够在修行当中成就大功德，你肯定要先学会放下。你每一件的事情诱惑的时候，你告诉你自己，这个只是你生命的一个过程的假象，路旁的小花，你要的是继续往前走。你不断的放下，你功德它会越来越大。这个道理你一定要清楚。好，我们再看庚六的四大圆通。前面的地、水、火、风、空都是一个色法，这个地方是开始观察你明了的心，观察心法，从一念心事当中的相状，那么从假入空，误入的无相的真如里。我们看先看第一段就好。
弥勒菩萨即从坐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亦往昔今为成劫，有佛出世，名日月灯明，我从彼佛而得出家，心重是名，好游足信，尔时世尊教我修习，唯心是定，入三摩地。
那么观察这个四大的圆通的当机的菩萨是弥勒菩萨。弥勒翻成中文叫做慈氏，慈悲的慈。为什么叫慈氏呢？因为他在整个因地的菩萨的时候，他的慈悲心是特别殊胜，无人能比。为什么呢？因为他在因地的时候曾经遇到一尊佛叫大慈如来。那么大慈如来教他修慈悲观，他觉得非常相应，所以他就发愿了，他以后成佛以后啊， 要像大慈如来一样成就广大平等的慈悲心来教化众生，所以叫做安立做慈事。那么顶礼佛祖而白佛言，他也是回忆他过去啊整个修学的过程。他说在过去啊经过围城劫的时间之前啊，曾经有一尊佛出世叫日夜灯明佛，那么我就在那尊佛当中呢发心出家修行。那么我当时出家的时候是什么相貌呢？再讲出两个相貌。第一个，心重世民，我对于这个世俗的名闻利养啊特别的看重，特别好要，心就住在名闻利养，这第一个，他心中所住的第一个。第二个，好有主性，我对于这种有权贵的这个信徒啊，有钱啊，有钱又有钱的这些信徒啊，我就经常跟他能够结交。这个地方讲人住在这个名利，住在这个权贵当中。那么这个日月灯明佛面对这样的徒弟怎么办呢？他就教他一个方法，他说啊，二十世尊教我修行唯心是定来入三摩地。唯心是定啊，他的思想就是观察你外在的世界是你内心的世界变现出来，说你不要观察外在世界，你外在世界是你内心变现的，所以你只要观察你的内心，你就知道你未来是怎么样，你调整你的内心，你就能够掌握你的未来。所以这个时候啊，向内观察生命的缘起啊，它就不再攀岩。唯识学的观法它是有三个次第，好，我们简单讲一下。第一个，他观察唯识所现，就是我们过去所造的善恶业力，它会如实的，它不，什么叫如实？它也不会增加，它可以也不会减少，它不增不减的把你的业力表现出来。你今生会跟谁做朋友，会跟谁做夫妻，会跟谁 做子女，这个就是唯识所现，过去的业力变现出来。第二个，唯识所住，这个地方是个问题了。你可以选择住在这个事相，那你就被他所转了，你今生就失去了主动权，那就被业力牵着走了，你今生就完了。第二个，你安住真理，用道理来观察，那你就不同了，那得自在了。所以当我们心中唯识所现而开始唯识所住的时候，第三个，唯识所变，生命就变化，你怎么住它就怎么变化。有一个小学老师啊，带着他的班上同学啊到郊外去演出，那么他带着同学到了一个大石头，哎，看到这个前面石头上面有一堆那个雪啊慢慢融化了。这个老师做机会教育了，他就问学生说啊，同学们，你们知道雪融化以后会变成什么吗？同学说，雪融化就变成水啊。大部分同学是这样回答的，但其中有一个同学说啊，说老师啊，不对，雪融化的时候啊，春天就要来临了。结果这个同学变成一代的禅师，其他人是一个医生啊，工程师。因为你说雪融化了变成水，那你这个人是住在事相，你是用事相来思考事情。一个人从事相上啊，那你是向外攀岩，这是很危险的。雪代表是冬天，那么融化了表示春天要到了，他是用道理在思考事情。一个人从事相来思考事情，你的生命障碍会比较多啊，你很难得自在，因为我们不可能全身全部造善业啊，那你的生命就是这样子吗？起起伏伏吗？所以你这个时候唯识所现，关键是第二个唯识所住，你住在什么情况，生命就产生变化。你说好，生命当中你说它是逆境，那它对你就是压力，你认为这个是考验，它变成一种增上的动力。阿赖也是要把什么事情丢出来，这件事我做不了主，他要把什么人丢出来跟我相遇，把什么事情丢出来，这部分我们不要去操心了，因为你也管不了。阿赖也是不听你招呼的， 万般皆是业，半点不由人。当他丢出来以后，你怎么去面对？你怎么去想象安立这个名言，就是你能够做主的。你认为说这个人是你的冤亲债主，他就变成你的冤亲债主。你说他是你的善知识，他就扮演你的善知识。你可以试试看。所以这个心中的住是很重要，你住在一个道理的思维，它这个相状就变成一个真相的力量，你住在一个事相，它就变成一种障碍。所以你说这个生命到底是障碍还是一个考验，就看你怎么去住，去想象啊。所以这个唯心是观就是说啊，生命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阿赖也是他如实的变现因缘果报，第二个你第六意识的想象，你安立什么样的名言，这个生命这个因缘又产生一定的变化，它可能是你的生命中的动力，它也可能是你生命中的障碍，就看你怎么想。那么从唯识的角度，唯识所现关键在唯识所住，也就是说在唯识学的思想就是说啊，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尽量不要住在事相，而是住在道理。我们在思考事情不要从事相来思考，从事相思考你是障碍重重，你永远跑不出去的。你从道理上思考，你会发觉每一个法都是顺利皆方便，对你都会有帮助。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情在你的生命的成长过程，它都扮演一个不可缺少的一个正向力量，就是从道理思考。那么这个我们看得出来，弥勒菩萨他出家的时候，从经文上来看烦恼是不轻啊，心重市民好有主性啊。但是伟大的日月灯佛并没有去呵责他，因为呵责他也没用啊，他也不是故意的，他的习气面。但是佛法重视的是方法，你掌握了一个正确的方法，你就会出现真实的功德，诸法因缘生嘛。你上了正确的高速公路，他就会被带到一个正确的目标去嘛。所以他就告诉他说，没关系，你烦恼重不怕，佛法多的是法门啊，开方便门是真实相嘛。佛教里面不怕你烦恼重，就怕你不修学。所以他就不断地告诉他，你现在老是遇到这些名利啊权贵啊，你不要住在外境，你就观察你这念心，只要把心安住在真理就可以了。那么他这样子做呢，会有什么样结果？我们看经文。
历劫以来，以此三昧是恒沙佛，求是明心歇灭无有，自燃灯佛出现于世，我乃得成无上妙缘是心三昧，乃至净空如来国土，尽会有无，皆是我心变化所现。世尊，我了如是唯心是故，是性流出无量如来，今得受记赐补佛处。佛问圆通，我以地观十方为是，是心圆明入圆成时，远离依他及片计执，得无生忍思为第一。
法师讲到这里，节目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下星期继续为大家播出下一讲。非常感谢净界法师，我愿意电台播佛学的功德，回向世界和平，一切众生离苦得乐。非常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在明天同样时间在这里 FM 104.6 播段佛法在世间节目跟大家再见，拜拜。